这个莲花界这个人呢，他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应他师父的这个意思啊，他也是印度的出家人啊，梵僧啊，那么在印度跟着吉户学的，跟着吉户出家，跟着吉户学的啊。那么后来呢，这个吉户呢曾经派他跟当时的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禅师叫做大圣和尚，叫摩诃衍啊，大圣和尚，那么举行这个辩论啊，这个是国王的意思啊，一个是中国来的禅宗的这个佛教，一个从印度来的佛教，那么两派呢来辩一辩，看哪一派辩得好，辩得好的就留下来，辩不好辩输的就要离开啊。那么据说呢这个莲花界就是代表印度这边，吉户论师呢就派他跟这个大圣和尚辩论。那么这个大圣和尚他是禅宗神会的门下啊，这个因缘的关系呢，那么这个大圣和尚就据说落败了啊，落败了之后呢，就当然呢，这个西藏的佛教呢就因此啊。那么从这个吉户莲花界莲花僧他们的这个系统呢，那么就继续发展下去了啊。这个是西藏的佛教的因缘啊，我们只能这么说啊，要不然的话各种说法都有啊，就听不完啊。好，这个呢是莲花界，莲花界之后呢还有一个是解脱军啊，这个是随瑜伽行的所谓随顺实相派的这个自续派的一个传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随顺虚相为识的自续派。这个随顺虚相为识的这个自续派，他是狮子贤啊，这个是从他开始的啊。那么再来就是传这个圣愿跟这一个雷音啊。狮子贤呢，据说他曾经受教于吉户的门下。那么后来呢，他又跟随一位中观大师叫做片照贤啊，那么学习这个现观庄严论。后来呢，他的著作里面啊也有这个有一部呢是解释这个现观庄严论的这个著作。那么这一个人呢，据说是印度晚期大圣佛学哈极富盛名的一个这个。中观师啊，具有这个般若学者啊，一个中观师就是这个狮子贤。他之后呢有这个圣愿跟雷音，圣愿跟雷音这个人，这两个人著作不多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介绍。那么里面呢一个圣愿是随顺具构派的，那么雷音呢是随顺这个无垢派的啊，这个呢大家知道就好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是谈的是这一个自续派的传承。下面呢，我们来谈谈中观主派乃至应承的这个传承。这个中观派的这个祖师啊，就是圣龙树。他呢怎么样呢？我们看书啊，他说为多种经序之所玄迹，《楞伽经》。即他未登初地，大法古经即他未登七地，大云经即他受成佛记啊，这个是首先呢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是这个为什么称他叫圣龙树啊，前面加一个圣字，这是一个圣字啊，因为在这个显教的经跟密教的序里面呢都有这些玄迹。所谓的玄迹呢，就是预言啊，就是预言。预言什么呢？比如说在《楞伽经》里面啊，说呢，他已经是初地菩萨了啊。在《大法古经》更说他是七地啊。那么《大云经》里面呢，直接说他受成佛记啊。这个《大法古经》跟《大云经》的这个记载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同一个记载啊，就是说所说的呢是同一回事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如果登七地，就是表示他证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就要受成佛记的啊，所以受成佛记跟登七地是同一个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大云经跟大法古经的这个说法看成是同一件事情。那么 这一些说法啊，是这个举出来的。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序里面的啊，那么说他有的说他呢是已经是十地菩萨了，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密教的部分呢，因为宗义里面啊，就是这个贡嘎宗义啊，或者是土观宗义，或者是这个保卫的宗义里面没有提啊，所以呢，我们就不敢随便说。好，各位，我们看到了这些不同的这个预言，有说他登初地，有说他是七地，有说他是十地。那么究竟这个龙树菩萨他到底是在什么阶位呢？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一些预言呢？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了解既然也有七地也有十地之说的话，那么表示龙树菩萨应该是十地菩萨。但是十地菩萨他是要这个三清净地菩萨，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个使命就是要到十方刹土去怎么样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所以当他在十方世界应众生的因缘去广度众生的时候，那么在这一个地方的因缘他需要以几地菩萨来实现，他就会现几地菩萨，所以那个地方就会有他是初地的这种说法。如果是初地，他就应该是初地，他就七初地、三地、五地、八地、十地都可以的都可以实现的。不要说菩萨如此，佛都可以实现为菩萨，在十方刹土帮助那一个佛土的佛度众生。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是古佛叫正法明如来，那么他示现为补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来成就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要成就的众生。所以菩萨以各种不同阶位来示现，这个没有什么稀罕，佛尚且也可以如此所以我们解读这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玄机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并没有冲突好，这个呢是先解释这个祖派的这个大祖师这个龙树，其实他是已经是一个圣者菩萨了。好，下面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这个背景。他说他是南印度婆罗门族，小时精通婆罗门经典，后于佛法中出家，大乘佛教就在他手上开始阐扬，终至大乘起来的。他的著作很多，有千部论祖之誉，后代诸师都对他极其崇敬他是南印度的人这个本来呢是在婆罗门族里面这个出生的。那么小的时候当然就精通婆罗门经典，后来呢出家。这个龙树传我想现在各种版本都有，连小朋友的这个漫画版都有所以呢各位有兴趣要看，里面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呢譬如说他还没有出家以前呢，跟着几个朋友去学这个隐身术然后呢隐身到皇宫里面去瞎闹最后呢把这个皇宫大闹了一番以后呢，这个国王呢这个大怒集合所有的卫士，拿着刀一寸一寸的虚空都要斩没有一个地方放过的。哇，这跟着这几个朋友那么这个无处可逃了，所以呢据说有四个人一起去瞎闹，那三个朋友都死在刀下，只有龙树没死。为什么他很聪明，他就躲在国王的旁边，国王的旁边不能砍所以呢他就活下来了那么也在这个地方呢他体悟到世间你即使是极尽这个随意的去玩乐也是一个烦恼痛苦那么种种的这个体悟所以呢就让他这个决心要学佛要出家。 那么他出家的这一个寺庙呢，就是在大众部有大圣经典流传的塔庙里面出家，受戒也是在大众部有大圣经典的塔庙里面啊受戒。那么所以他在这一些因缘之下呢，他就接触到大圣的经典，大圣的这个思想啊。后来呢他不满足，想要了解更多，因此他本来是南印度的人嘛，他就往西北印走。那么据说在西北印呢，一个大众部的有大圣经典、大圣思想流传的这样的一个塔庙里面，他又在进一步的学习大圣的这一个教法，那么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啊。那么再往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雪山去呢，想要再找寻这个更多的这个大圣的经典阅读。碰到一个人叫大龙这个是龙凤的那个龙，带他到龙宫从龙宫里面呢，他阅读到很多很多没有在我们这一个人道里面流传的大圣经典那么所以在这个龙树的这个著作里面，很多的大圣经典呢是从他的著作里面开始才流传在我们这个这个印度乃至往外传到中国，传到西藏的很多经典是从他的手上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据龙树的说法呢，在这一个龙宫里面，还有阿修罗宫里面还有很多很大部头的这个大圣的经典当然都是属于般若系统的就是无相这个法轮的这种经典。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道这个脑力，我们这个脑容量有限所以太大部头的东西呢我们承受不起。你看看他从龙宫请出来的这个般若经25000诵我们就觉得说哇，那个部头非常的大那么据说在这个龙宫，在这个阿修罗宫里面的这个大部头的这个经呢，动不动啊就是10万诵以上各位，这个一个颂字翻译成中文四句，假设5个字就好，就要20个字，对不对？好，这个10万颂有多少字啊？200万，是不是？现在一部著作要是有200万字的话，想想看，摆在那里，这是一部著作。以前的人呢，经典都是要怎么背诵的所以呢，以我们的脑容量要理解这么样的大部的东西呢是有困难的所以呢，据说大部分的大圣经典并没有在人间流传，我们人间所流传的这个大圣经典呢还是属于小部分而已，大部分呢还是藏在龙宫阿修罗宫里面等待因缘等待众生的因缘。那么龙树菩萨学习了这一些大圣的思想、大圣经典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弘扬大圣佛法，所以大圣佛教呢是在他的手上开始阐扬的。那么中观学派的思想也在他的手上形成的。那么他的著作非常的多，有千部论祖之誉。唯识宗也有一个千部论祖，是谁呀？世亲菩萨是。那么龙树圣龙树的这个著作光是一部这个无畏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10万颂，如果你是7个字一诵的话，那就更不止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以这个5个字一诵的话，就200万字这个无畏论假设，这还是光是诵不要有长行不能有长行，光是诵尚且如此所以光是一部这一个这个无畏论就足以让他登上这个千部论祖之誉，更何况呢他实际上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著作。我们举几部汉传有翻译的比较重要的，让各位呢认识一下。打从中观开始不停地谈的这个中论，各位就晓得了这是他的一部代表这个中观思想非常重要、很核心的一部著作，叫做中论那么 还有一部叫十二门论，十二门论呢它是中论的入门书，可以这样去认识它。那么我们说中观真正的思想是在什么，在龙树的大智度论里面，大智度论也是他一部非常精彩的一部著作啊。无为论刚才已经提过了，还有呢十住毗婆沙论啊，这个是都是很重要的论点。除此之外呢还有六十正理论、七十空性论啊，还有呢专门破量、破四量啊，限量、比量、圣言量，还有什么譬喻量啊，大概是吧，我大概是了啊，我已经不记得了啊。专门破四量的什么呢，回增论，还有一部也是破量的叫精研论，就是精细的精啊，研究的研叫精研论。还有呢中观宝满论啊，这个呢都是圣龙树菩萨比较重要的啊汉译论点里面啊，跟各位稍微提一提的。那么他的这一个中论呢有很多人帮他著作，在当时据说有好有八家还是十家，我记不清楚了，青木论师是其中一家啊。那么我们也上次也提过，这个唯识宗呢在这一个佛护跟轻便的这一个强力的这个批判之下呢他们这个祖师们呢就开始怎么样呢想出这个对峙的办法，就是把龙树的中论拿来著作，以中观以这个唯识见来解释中论的啊，这样的东西也有，譬如说无着的这个顺中论就是啊，那么安慧呢也解释中论。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唯识宗呢也对唯识宗的这个论师呢，他们也有这个中论的这个著作啊的这一种注解。好，这个是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龙树菩萨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龙树的这个重要的传人啊，这个圣提婆啊。好，书上他说圣提婆是斯里兰卡人，且是一位王子，始学婆罗门教，能言善辩，后师龙树得其亲传，故并称父子啊。能够称为父子表示呢是能够完全继承完全继承，对他的思想能够完全继承。这个龙树批判这个反驳批判这个外道以及小圣的这一些手法，在这个提婆的手上那么发扬的更广更深他的这个做法那么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个圣提婆这边加了一个圣字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成就者那么有一次呢，他曾经在这一个印度某一国里面想要去这个破这一国的这个外道思想。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国王本身信奉外道那么在他的国度里面呢对佛教整个打压那么这个时候呢圣提婆他就伪装，因为他招募兵丁嘛这个战士，他就去投笔从戎我们假设结果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被这个国王发现，那么国王呢开口就问他，你是什么人？这个提婆一开口就回答，我是一切智人。这个一切智，阿罗汉是一切智人，菩萨呢烦恼断尽要证无生法忍，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称他圣提婆是不为过的不为过的要看他的故事也很多也很精彩不能讲下去了那么他是斯里兰卡人而且呢是一位王子他只有独眼，就一只眼睛。为什么呢？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天神要考验他的菩萨精神那么来跟他要眼睛所以呢他是独眼只有一只眼睛。 那么年轻的时候开始也是学婆罗门教啊，能言善辩是他最大的特色啊，这个人真厉害。龙树啊，发扬这个中观思想，以什么？以破一切执啊，破一切人的有无等执，让他契入中道。那么毗婆继承了，当然他这个善辩才有办法啊，破一切外道。一切小圣的种种的有无的执着，那么他的这一种善变呢啊，还比这个龙树呢还要有名啊，还要有名啊。那么老和尚曾经不止一次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啊，毗婆的一个善变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外道，有一天呢啊，他就很不服气的找这个毗婆来辩论，他想要找他的麻烦，这个杀杀他的锐气。那么就找毗婆的名字呢来开刀啊，毗婆这个梵文的这个意的名字啊，它的意翻成中文呢是叫做天啊，毗婆是音译叫 Deva 啊，这个梵文叫 Deva， 那么就是毗婆啊，那音呢就是天啊，这个上天的天啊，所以这个外道来了啊。那么开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毗婆就回答天。他说天是谁？我是谁啊？狗。听不听得到？那狗是谁？你是谁？天啊。天是谁？我是谁？狗是谁？你是谁？天。所以他怎么问都是这样的循环，循环什么？我是天，你是狗。听不听得到啊？听得到。所以这个外道哎呀服了他，果然善变啊，是厉害的。好，这个毗婆呢，他这个不是只是靠他这个善变来弘扬中观的思想，他也有很多著作。那么他的著作呢，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百论作为他的一个总称啊，譬如说四百论、百论、百字论啊，我们就以这四部论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毗婆的这个四百论呢，有分前后两章，前一章有八品，后一章也有八品。前一章是专门讲教理，讲中观思想的教理；后一章呢，是专门批判一些这一个。异于中观中道思想的种种邪执异说。那么在西藏呢，这两篇都有完整的翻译，可是在我们汉传里面呢，只有后半部，也就是批判异说的这个八品的翻译，这个是玄奘大师的翻译。那么这个后八部的这个部分呢，护法论师有解释啊，有做解释。所以玄奘大师呢，他把这一个后八品的这个四百论做翻译的同时呢，也把这个护法的这个解释呢也一起翻译了，那么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藏经里面的广百论啊，广百论，这个是我们啊汉土的这个翻译。那么百论的分量呢就比较小啊，比较小，它只有一百颂，就百颂，它是鸠摩罗什的翻译呢啊，总共只有十品。那么这一部论点它的特点呢，它就是一种非常简约非常简要的这个文体，可以把它看成是四百论的入门作品啊。要读四百论，要读广百论，那么如果能够读百论的话，那么它可以帮助你进入这个四百论，它是四百论的这个入门的这个著作。毗婆最简略的也是在他的思想里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呢，叫做百字论，只有一百个字。这一百个字呢，并不是我们中文的百字，而是梵文的音节，有一百个音节啊。据说这一部论点呢，是在他被外道刺杀还没有死以前，用他所流的血啊写下来的，叫做百字论，这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呢，在学界呢，他们是认为说应该也可以解读成是在 提婆临终前忍痛写下来，他认为他所有的思想把它浓缩起来，他所有的著作把它浓缩起来，以一个最简要的表达，就这么样的一百个音节啊，叫百字论，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如果能够懂得这一个百字论的话，大概所有这个提婆的百论啊的基本精神呢都可以了解啊。这个是提婆的著作，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中观主派龙树提婆之后应承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传承。在403页啊，最后一段，真正能够继承龙树提婆谨守其家规而不逾逾越者，而不逾越的，汉藏两地各出一系。汉传的一系是罗侯罗、青木、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等，这一系应是以青木为主的师资传承。藏传的一系是龙友、众户、佛户、莲花觉、月称、圣友、吉天等，这一系很可能是以月称为主的师资传承了。始终月称是圣提婆以后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中观大家，月称之后就属吉天了。好，这个呢是我们谈这个应承的传承，在汉系有一个传承，在藏传藏系也有一个传承。各位，这个并不是说汉传的有一个说法跟藏传有一个说法，这不是两种说法，是确实有这两个传承。这个汉传的这个传承呢，它是从罗侯罗是个简称应该是罗侯罗跋陀罗他就是提婆的弟子。提婆在这个南印度的建制城里面那么所剃度的一个弟子叫做罗侯罗跋陀罗。这个罗侯罗跋陀罗根据西藏的说法呢那么他是确实也是提婆的一个很优秀的弟子。那么在提婆之后呢，也在印度弘扬这个龙树的思想那么也有他很大的贡献。那么他的著作也是被后来的一些论师相当重视在印度的当时有这些论师的著作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引用这个罗侯罗跋陀罗的颂子的这些记录都有。那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无着论师呢，他这个注解中论的这个归境记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也引用了这个罗侯罗跋陀罗的颂子就是在无着的这个顺中论里面，还有一部论典叫入大圣论里面呢，也都同样的可以看得到罗侯罗跋陀罗的东西这个是提婆之他的这个门人，他的弟子。那么罗侯罗跋陀罗之后中间有没有隔代，有没有或者是说隔了几代呢，这个就不清楚。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这一个青木论师他的著作就是最能够代表他的思想的这个著作呢，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在汉译的典籍里面的这一个中论的青木释，他解释这个龙树的这个中观论颂的这个著作。那么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个中论这个颂子的部分因为龙树菩萨造中论呢，只是造颂而已他只是做颂子而已那么没有解释。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解释的部分就是长行的部分，颂子的部分是龙树的著作，那么长行的部分呢是青木的解释青木本人呢，也许他的文学并不是很好，文笔并不是很好因为现代的人呢，那么去从范文本去考核他的翻译呢往往有时候都会对他的翻译不是翻译对他的解释提出质疑，甚至于对鸠摩罗什的翻译呢提出质疑其实 照这个青木对这个中论的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看得到呢，他的这个思想完全是符合龙树的根本思想，他的解释都是很正确的。也许文笔上并不是那么样的好但是呢，他的思想，他的里面的内涵跟义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青木论师。下面这个青木之后的这个须利耶稣摩呢，他就是鸠摩罗什的老师鸠摩罗什的师父。这个地方从青木还在印度，到这个须利耶稣摩呢，就到西域来了这个须利耶稣摩呢，他是西域刹车的王子有一个西域的一个小国叫刹车这个刹是莎士比亚的刹车就是我们坐车子那个车刹车。那么鸠摩罗什他小的时候13岁以前呢，他是学习小圣的佛法的。那么13岁以后呢，他是这个西域里面这个秋瓷的人我们写的字叫做龟兹乌龟的龟然后兹呢就兹是体大的那个兹可是呢都念秋瓷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秋瓷就是了他本来呢是秋瓷的人。那么13岁以前学习小圣，后来呢就跑到这个另一个国家，也是西域就是叫沙勒，也是莎士比亚的沙，弥勒佛的勒，跑到沙勒来，就在沙勒这个地方呢，碰到了这一个刹车的王子，叫做须利耶稣摩。从须利耶稣摩那个地方呢，他才知道，这个印度的佛教有龙树、有提婆这些人，有这个龙树的这个中观的这种般若思想的这种佛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跟随着他的老师，他的师父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回到秋瓷那么潜藏了20年做深入的研究，然后在这个公元385年才到中国来这个须利耶稣摩的年代我不清楚但是鸠摩罗什呢，我们刚才提到他是344年，西元344年到413年那么在西元385年来到中国，他为我们带来了龙树的著作、提婆的著作，在他的翻译里面四部重要的论点。第一部是中论，第二部是百论，第三部是12门论，第四部呢就是大智度论。那么前面的三部论，中论、百论、12门论就是后来形成三论宗的就是根据这三论。因为在他的门下那么跟着他学习透过翻译，那么当时呢这个翻译呢鸠摩罗什做这些翻译，在这个译场里面呢，他们是一面翻译，可能呢还一面开讲座来讲解的。所以跟随着他学习的这一批人呢，那么就着这三部论的思想呢，在中国就形成了三论宗，就是中论、百论跟12门论。这里面呢，百论是提婆的著作那么中论跟12门论都是龙树菩萨的著作。我们刚才介绍了12门论呢，就是中论的入门书那么大智度论呢，是真正中观思想的所在。这部论呢，部头很大那么经过鸠摩罗什的手翻译之后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根据老和尚个人的这个研究呢，他发现里面很多因为历代以来很多人讲解大智度论，那么过去呢有这个手抄本、木刻本，对不对有手抄本之后，根据手抄本来木刻，那因为呢可能有人呢一面讲解一面在旁边做注解夹注怎么样，结果木刻的人呢大概把这些东西有的都一起都把它给刻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所拿到的能够看得到的这一个大智度论，根据老和尚的个人的这一个想法呢，他认为里面有很多已经不是原来的大智度论，不是原来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大智度论的面目了，里面有很多夹着后人 改的夹进去的东西啊，所以呢其实呢有些地方呢是显现出有一点乱的问题存在，有些思想呢也被哈、这一个搞得不清，这个有点问题，或者是说不清楚啊，有这些种种的问题，非常的可惜啊，大智度论。但是呢虽然如此，可是里面那个思想的脉络啊，中观思想的根本精神呢还是在的，还是有的啊。那么仔细进去把一些困难的问题料理了之后呢，那么透过大智度论要了解这个中观思想呢还是很精彩的啊，这个是有关大智度论的这个部分。好，这个是中国的这一个传承。那么在鸠摩罗什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记录呢？鸠摩罗什来到中国以后，难道他下面没有门人吗？当然是有，我们所熟悉的有僧肇还有僧瑞啊。那么这个僧肇有肇论，可惜呢这个肇论呢并不能够表现出中观的一个整体思想，所以这部论点的影响就非常的有限了啊。那么僧瑞呢几乎没有著作，他为这个这个大智度论好像有作序，是不是啊？有大智度论的僧瑞序哈、从他的序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学问非常的好，那么对中观思想也是非常能够深入的啊。当时那么可惜他没有什么著作，因此呢在汉地的这个传承，在中国的这个传承就只能写到鸠摩罗什为止啊，往下就没有再记录了。那么在西藏的这一系呢，有龙友众护佛护莲花觉月称圣友齐天啊，这一个传承呢，他说是以月称为主的师资传承。那么其实在月称之前还有这么多人，为什么说以月称为主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就重视什么？重视晚期的大圣啊，晚期的这个大圣。那么在晚期的大圣我们说中观的这个思想呢以这个月称来做代表呢，那应该可以说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传承。这个龙友众护刚才我们讲说佛护跟清院是上层众护，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年代差很多，我们可以说是从学说思想体系上啊，这个追随他的这个渊源呢可以说他从那里来的啊。但是佛护之后莲花觉确实是月称的师父啊，那么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月称的年代是西元600年到650年啊，那么他对于这个中观应承的思想贡献呢也是非常的大啊。我们说从最早龙树提婆那么这个中观思想开始，这个在这一个印度开始这个盛传之后后来没落，经过中期的这一个佛护那么再把它继承下来那么到晚期呢就是月称使这个应承的思想能够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它是一个集大成者把这一个应承的思想呢发挥到一个最高的一个极致那么月称呢他跟佛护跟清辩之间呢有一段我们可以谈一谈的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哈，有趣不是微妙，有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佛护论师的这一个中观中论士里面呢的这个应承士被这个清辩反驳，那么清辩也做了中论士他也对中论做注释，他把整部中论呢都用音名的方式把它套用上去做解释，都透过音名来做解释，力量解释。那么对于佛护呢就很不客气的加以反驳。那么到了月称论师来，月称他是直接继承佛护的思想，透过他师父呢继承佛护，然后追溯到这个龙树提婆的这种中风这种作风，那么他就要替佛护来说话了所以呢在他的入众论里面，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他呢再再处处都可以看到替佛护辩驳，那么来反驳这个清辩因此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我们现在中医书的后面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轻辩反驳佛父的这一个东西呢，那么月称呢再把它搬回来反驳轻辩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在后面的部分呢都还可以看得到。因为月称呢他是直接继承这个佛父的这个应承的这种中风所以呢他是在这个方法论上，我们可以说他是在这个方法论上呢是这一个发扬这个佛父之说的。但是在因应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呢他不能只向他们局限在一个中论里面所探讨的内容去做。我们为什么说月称是这个应承的这个集大成者呢？因为月称所在的这个时候这个唯识宗已经是广泛的流传了从无着世亲的这个五世纪六世纪到月称这个地方来已经到七世纪来了所以月称的著作这个入宗论里面呢可以说是批判唯识宗的思想的。宗论是批判外道和小圣的思想，那么这个入宗论，月称的入宗论呢是批判唯识的反驳唯识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才说月称那么他是晚期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对于这个中观思想呢做一个这个更广的这发展，然后呢集大成。在月称的著作里面还有除了入宗论，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入宗论这一部论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中观的一部通论它是属于通论性质的这个著作也是月称论师的一部主要的这个著作那么除了入宗论之外，我们还可以再认识一下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叫做中观根本明据论。这部论点就是月称解释中论的，他也为中论做注解那么这部论点没有汉译本有藏译本。这个月称的思想可以说是原原本本的，他的著作原原本本的很完整的传到西藏，所以西藏呢对于这一个月称的著作的翻译可以说非常的完整中观根本明据论呢有西藏的翻译本，那么透过藏译本以后，后来呢在这个欧洲欧洲也有其中的几品呢也有翻译本那么在日本呢也有翻译本，可是呢可惜就是没有这个中译本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呢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论还有他的辩了不了义论里面呢都有引用这个明据论里面的原文，那么这两部论点呢法尊法师都有把它翻译成汉文就是菩提道次第论跟这个辩了不了义论都有汉文的翻译，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部分的这个明据论的，也就是说月称如何解释中论的这个内容。除此之外他对于这个圣龙树的著作呢也还有几部呢做注解的，譬如说七十空性论还有六十正理论的月称呢都有注解，对提婆的四百论也有注解。那么月称自己本身还有一部著作叫做五蕴论，也是一样只有藏文的翻译本，没有我们汉文的翻译本，非常的可惜。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月称的手上去看看中观如何解释五蕴。我们去学习中义，从前面毗婆沙宗、金部宗到唯识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宗派对五蕴的不同解释，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中观如何纯中观应承的思想如何解释五蕴很可惜呢就是没有他的翻译本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因为这个无相法轮般若系统的这个经典论点传到中国来呢是刚才我们介绍的鸠摩罗什那么鸠摩罗什的手上所翻译的都是早期的著作，那么中观晚期的著作呢大部分都是在西藏 那么中国呢，在这个之后啊，就是玄奘大师。那么玄奘大师引进的是唯识的论点啊，唯识的著作，唯识的经典论点的著作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汉土跟这个西藏啊，在这个佛典上翻译的一个差异啊。好，这个是我们呢简单的这个介绍啊。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看。好像时间不够了啊。好，我们就把这一段讲完好了，后面还有月称的本人的介绍跟吉天的一个介绍哈，这个恐怕没办法了哈。这个这一段的最后，他说这一个月称是圣提婆以后享有很高圣誉的这一个中观大家啊，这个各位可以了解。那么在月称之后呢，就是吉天。吉天的年代是从西元650年到750年啊，我们可以看到月称论是这么大的成就，他只活了50岁，是不是啊？啊，那么吉天也是一个大家，他活了100岁，可两个人的作风不一样啊。月称呢，他是把这个中观的这个家当给扛起来以后呢，那么就大力的著作啊，他曾经呢也是那烂陀寺的住持，各位也许还有印象，他跟这个月称跟月观啊，月观就是一个在家人哦，在家弟子哦，他是一个唯识大家，他是安慧论师的弟子，安慧论师的在家弟子，曾经跟月称啊有过7年的中观唯识之辩啊，所以呢，这个月称实在很辛苦啊，难怪他这个啊50岁啊这个寿命哈、啊，这是我个人的话哈，吉天就不是。哎，吉天他的成就一暴露了之后呢，人家要请他出来主持那烂陀寺呢，哎，他就躲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行踪飘渺，没有人知道啊，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东印，或者南印，或者北印啊，根本不知道他的去处啊。这个是一个啊，一个修道人的本色，所以呢，长命百岁啊，这都是我个人的话啊，啊，这个有百岁的长寿。